冷战时代，东西方两大阵营为了缓和，在1975年的8月1日签署了著名的赫尔辛基协议。这份文件提到了当时世界上关心的裁军、欧洲地区的军力部署，只能以和平和依据国际法的方式改变欧洲地区的边界，以及经贸、工业和科技合作、人文交流和环保等众多议题。但除此之外，在这份文件的第7章中特别提到了签字国应该依据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尊重人权、宗教和信仰自由等等。前苏联是多民族国家，境内的乌克兰人、波罗的海地区的各个民族、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苏联犹太人等等，当时都在积极争取自己的民族权益。赫尔辛基协议中更特别提到，签字国应该尊重当地的少数族群，他们的权益应该受到保护。苏共当局当时为了急于签署赫尔辛基协议，向西方让步，让西方在协议中塞入有关人权的章节。有俄罗斯媒体后来评论说，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们在这份文件签字时根本想不到仅10多年之后共产主义就会崩溃，苏联就会解体，正是赫尔辛基协议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苏联领导人当时对西方的举动干脆不放在心上，甚至嗤之以鼻，认为这是西方的幼稚而且非常可笑。西方当时也有舆论认为，利用赫尔辛基协议，苏联比西方要获利更多，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表明，恰恰是这份文件中的人权章节为后来的历史进程埋下伏笔，为后来在东欧相继涌现的大量的争取民主、反对共产党专制的组织和运动，包括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七七宪章等等，提供了支持和法理依据。甚至更有研究认为，在东欧民主化浪潮中，赫尔辛基协议所发挥的影响可能要超过西方对苏联的经济制裁和地缘政治较量，而人权也更是首次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赫尔辛基协议签署不到一年后，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首先在1976年5月12日宣告成立。当年11月，乌克兰和立陶宛分别成立赫尔辛基俱乐部。1977年的1月和4月，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赫尔辛基俱乐部分别成立。捷克前总统、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在1977年1月曾经担任过捷克的赫尔辛基俱乐部的主席。哈维尔稍后推动创建了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受赫尔辛基协议影响，物理学家出身的波兰著名政治人物、当时还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罗曼·舍夫斯基首先组建了波兰捍卫工人委员会，后来他成为波兰赫尔辛基俱乐部的领导人。他接下来作为主要的领军人物投入到了团结工会运动。团结工会执政之后，罗曼·舍夫斯基曾经多次当选波兰国会议员和副议长。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早期成员和后来的领导人阿列赫谢耶娃生前回忆说，赫尔辛基协议签署之后，苏共当局认为是一场重要的外交胜利，当时苏联主要大报都全文刊载协议的条文，他特别留意人权部分，但感到有关表述很弱，无法与世界人权宣言相比。但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创建人、物理学家出身的持不同政见人士阿尔洛夫在研究了赫尔辛基协议条文后却发现了天机。他认为世界人权宣言内容虽好，但是对许多国家都没有约束力，而赫尔辛基协议却是国际条约，违反其中的内容等于苏联违反国际协议。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正是由于苏共侵犯人权、违反赫尔辛基协议被不断揭露，后来导致西方国家持续施压苏联，敦促莫斯科不要违反协议。 尼克里斯基说，最早成立时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与90年代后阿列克谢耶娃所领导的主要从事人权活动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完全不同。刚成立时的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的主要工作就是核查苏联违反赫尔辛基协议的情况，并发行新闻简报，针对具体的案例逐一介绍，通报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比如非法审判，人们因为持不同的政治立场、信奉宗教等原因被捕，或是苏联其他地方的赫尔辛基俱乐部的成员被捕等等。尼克里斯基说，苏共当时的主要宣传口吻是捍卫和平自由，反对战争，但揭露违反协议，这让苏联非常难堪。尼克里斯基说，赫尔辛基协议签署之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苏联大城市曾经一度出现过一些专门的露天场所，许多关心政治的人士纷纷聚集在那里讨论时局。他说，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后，赫尔辛基协议尤其在当时的苏联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在民间成立组建，这些组织通常都会援引和依据赫尔辛基协议。尼克里斯基说，苏联国内的大环境可能导致苏联不愿对抗同西方签署赫尔辛基协议。他说，苏联社会当时的气氛不太正常，人们觉得党在骗人，党已经丧失民心，因为赫鲁晓夫当年提出的在1980年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更何况人们都觉得生活水平在下降，而且与此同时在与西方的竞争中，苏联在经济、科技、文化和其他众多领域都开始落后。1969年爆发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实际上的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大打出手，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的地位被削弱，同样推动了苏联同西方缓和。而西方当时也面临着国内的大规模民权运动，还有经济危机，美国陷入越战。此外，美苏核武力量当时已基本持平，持续军备竞赛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在1973年开始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提倡东西方两大阵营从对抗转入合作。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与加拿大参加了会议，经过2年会谈之后，最终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但随着苏联后来在欧洲开始部署中程导弹和入侵阿富汗，缓和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宣告结束，东西方阵营再次转入对抗。莫斯科赫尔辛基俱乐部因为多数成员后来被迫流亡国外或是被捕，也在1981年宣布解散，直到苏联解体90年代后再次在俄罗斯恢复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